你看你这个做王的，他做王的，他怎么样能带领全国上下来到主的面前和祈求？而他的祷告就代表所有的祷告，我们都不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就很清楚。所以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米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罗王，你们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约沙法学了很大的功，很深很深的功课。每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启示拉坡上来，就是从我们刚才说过以基底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拉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这个谷口就是约沙法，要迎接他。那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到那一带，你觉得那一带的这个地形非常的诡异。你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到了那个地方，一定会迷，像迷宫一样，这就是约沙法。然后犹大和耶路撒冷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反阵战走，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等到神听了约沙法这番祷告的时候，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这叫做代表权柄。代表权柄不是父母在那祷告，也代表着他儿女在一起祷告。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现在不止约沙法承认我们不行，不光说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那现在神的话怎么说呢？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谁，因此不要因着大军恐惧，这是神的答复。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不光是约沙法匍匐于地，所有的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也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所以等到全国上下到这个局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一个真正做代表权柄，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哥夏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好了，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怎么打的。第二十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也必亨通。约沙法居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下面神迹就发生了。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的亚门人、以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弟兄姊妹，果然征战不是他们去死的，他们这些人就是那些唱诗的人，穿着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你看见神呢就派兵就击杀了所有的敌人。详细情形我们不去说他，但是很明显的，这一次约沙法的确确讨神的喜悦，结果神就带领他打了一个胜仗。这个胜仗是特别有意义，因为这就关系到将来到了汉军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打胜仗。同样的一个原则，明白吗？同样的东方的诸王，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呢，你看见神就为约沙法和所有住在犹大和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上了一堂的课。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就记载在历代之上第二十章。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就知道这大概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他和亚哈基去打仗以后没有多久，他的确是悔改，也学了很深的功课，就觉得这个时候在约沙法的身上就发生了很重要的神迹。所以每次想约沙法，我们就想到那个功课，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约沙法的那个所有能够征战，约沙法所有能够征战，就告诉我们在约沙法谷的征战为什么以色列会得胜呢？就是因为约沙法学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可以说约沙法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呢神叫他升高。所以我们要说约沙法不是没有错，有错，许多时候也落在神管教的手里，但是许多时候神就把手就提起来，就叫约沙法升高。好，那么这个是约沙法和亚哈的故事。那么约沙法和他儿子也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历代之下第20章第35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行恶太甚，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栏杆上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他并没有去求问以利亚到底这个病好不好，就反而去问巴利的先知，所以是很生气。这个故事我想很清楚，那就亚哈谢的故事。那么就在亚哈谢那段，就在亚哈谢那段时，亚哈谢还没有从栏杆掉下来以前，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两个人王做什么事呢？36节，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市去，睡在以寻加别造船。那以寻加别大家都知道，刚好是在那个在什么，在红海湾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红海有两个湾，一个是苏伊士湾，一个是阿卡巴湾很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以寻加别，那么两个一同造船，这是什么？这是约沙法就是跟亚哈谢要做的事。那么然后下面第37节，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市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和亚哈谢结盟的一个结局，所以很清楚的这也是不免。那么好了，到这里呢历代之下我们也讲完了。可是呢当然知道说在什么地方，在列王记上是有一段，那特别是以利沙那一段，你还记不记得？又是后来呢到了约兰的时候，就是到了不是亚哈谢从栏杆下来摔，最后是死了没有好了，那么结果约兰就是他的兄弟就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约兰呢，起头呢又，你看这亚哈约沙法又跟他很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才有一段的故事，讲到以利沙的故事，记不记得？那是摩利亚王，是那个犹大的王，不是，是因为摩亚不是背叛了吗？摩亚背叛亚哈以后，就约兰当然生气了。生气当然要回去要镇压摩亚，要把摩亚再拿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就约了这个约沙法王一起去攻打摩亚王，要把摩亚王拿回来。那一次呢，以东人也和约沙法可以说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以东王跟这个约大王是完全结盟的。所以这两个王如果在一起的话，那现在以色列王又拖着约沙法，又拖着以东，所以三个王就联合起来去攻打摩亚。那么结果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是吧？本来也是一样的，约瑟法说我们应该找到附近的先知去找到伊丽莎，所以伊丽莎就说预言说最后他们怎么样会打胜仗，因为到时候呢以东的水会过来啊。那么大家说以东的水，以东地的泥土是粉红色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东以扫人在以东，以东是红豆上红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到以东地去看的话，不光是红海是红的，因为周围的这个石头是红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很多的就在那个地方只要风化那个泥土都是粉红色，所以如果从以东那边有水过来的话，那一大早在太阳光底下，因为那个以东水都是粉红色，就像雪一样，所以摩亚就以为说敌人呢已经以为敌人呢真的将残杀，他们完全弄错了，最后呢我们知道摩亚就完全被打败了，所以那个故事呢是以利沙的故事，那个神迹是以利沙的神迹，所以约沙法虽然不好，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神要证明神与以利沙同在，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果然这个摩亚王是被打败，那那个故事是什么？是约沙法和谁的故事呢？是约沙法和约兰的故事。那么这个是在历代之下是没有记载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约沙法的故事。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的，整个约沙法一生可以说是正面大于负面，他虽然神基督先知来责备他，你为什么跟这个亚哈一起去打仗，但是到底也是约沙法呢是血红客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也在主里有回头，所以看得很清楚约沙法有他软弱的地方，主也责备他，但是许多时候他也回头。那么还有呢很清楚的以利沙呢，所以能叫那场仗打胜仗，当然也是因着约沙法的缘故，所以一面神是借着那次战争显出他与以利沙同在，反过来的同时也可以说神也与以利沙同在，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等到他和约兰出去打仗的时候，大概约沙法的光景是对，应该约沙法的光景是对，所以呢你看见以利沙没有责备他，而且以利沙呢反而成全他，所以照最后呢果然是三国联军打了胜仗，就说以色列国以色列王还犹大王还有王他们过来打了胜仗。那不要忘记以利沙所在的位置的确是代表是新的位置，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大概这个约沙法就两件事是非三件事，严格说来是三件，第一个就是和亚哈结亲，让约兰呢就娶了这个谁啊，娶了那个耶西别的女儿，等一等我们再读下去你看见后患无穷，那个的确是约瑟法所种下的一个苦果之地。第二呢，约瑟法不应该和亚哈一起去打仗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要先去责备他，那看那样子他也改过了，他也悔改了，而且也接过了悔改的果子来，但是呢在亚哈现这件事情上又不讨生气，他也没有问过他，结果呢就和亚哈现在一同合伙造船要往他市去，那结果在哪里，在人家里造船以后，然后先知告诉他说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个船果然破坏，就不能往他市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的神就半途的就拦住了约沙法。那么最后大家都记得了，就是亚哈现在果然那个一病就再也不起来，那么这就是果然像这个谁的一样所说的一样，所以很清楚的，因两次他都错了，神都让先知来改正他，所以他从后来的后续，从后来你看这个以利沙怎么样愿意成全约沙法，让他们打在胜仗这件事来看。应该约沙法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对的，他应该是在以哈谢以后他学了一些功课，所以把这些通通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看见的的确确在约沙法身上可以说是大体上来说是完全合乎神心意，不过他有软弱，有极点的软弱是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他也是一个 很容易自卑的人，很容易伏在神面前的人。结果你看见神就借助这个摩亚，借助宇宙，借助这个借助摩亚，借助这些亚门人他们的侵犯，那么而且大军来攻打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的的确确让约瑟法师完全浮在灰尘中，那么的的确确完全浮在神大能的手下。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神果然到他们打的胜仗。所以到了29节，这个23、29节，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瑟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赐进平安。所以这个就是约瑟法。那么这个故事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他接受了这个先知的改正，一面他设立誓师，另一方面你看见在这个东方人诸王来攻打他，这个大军来攻打这件事情上，他能率领整个全国上下能够伏在神的面前。结果果然神就行了神迹，就叫他们打了胜仗。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约瑟法的的确确就像什么，就像亚撒一样，就像那个罗伯安一样，因着自卑的缘故，你看见神就果然把他的手就挪开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所学习的，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失败，但是每次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一面来讲学习遮盖我们，但另一方面你知道说神的手还是不放松，一直等到我们学完功课神才挪开。那么约瑟法也是，约瑟法所以能学这些功课，就是因为他最后神借着大军让他全国上下能够伏在灰尘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所以然后呢，如果根据历代之下，所以这是约瑟法一生的。但是讲完了以后他忽然又想起以马谢上起来，那证明说以马谢还有个尾巴。那尾巴以后，那到底他约瑟法的光景如何呢？那是从什么？那是从他和约兰和以色列还有和一起去打仗那件事情，让伊丽莎能够呈现约瑟法这件事来看，大概我们成为大概这个约瑟法的光景还是不错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说亚撒跟约瑟法的确带进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带进了一些复兴很重要的东西，在亚撒身上是如此，约瑟法也是如此。你看全国上下到了一个时候，到了最重要的关口，他们能够一同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瑟法一生最高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那么果然他们方唱诗歌，果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他们众人方唱诗歌，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亚门人和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果然就打了胜仗。所以我想这个约瑟法一生得胜的最高峰是什么时候？就是让神为他们征战，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所以他们就要摆正，他们什么也不要做。这一次可以是在征战时里面是很特别的，按道理来讲应该要交锋啊，这些要摆正就好，然后神就会为出去为他们征战。所以这就是约瑟法的胜，约瑟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借着亚撒跟约瑟法怎样把犹大的全国上下能带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所有做父母的，所有在教会中做权柄都应该记得的这个事。如果主今天给我们一些权柄，那不要忘记总是要借着权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么这个就是约瑟法所做的，就不是表示约瑟法没有软弱没有错，有，他的确是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就在他不在神大能手下的时候，神果然做了大事。 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晚上呢我们七点半到九点半我们继续来看谁怎么样后第二波的复兴，那么怎么样借助约兰带来的荒原，然后乌西亚和约坦就带进了复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来看神作的第二件大事，怎么样在这个历史上来做。所以希望大家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两场。好，我们第九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恩待我们，我在我们预备好的时候你预备好了祝福我们，今天早晨这些话我们能听一点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感谢主，你的确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我们就要祷告，我们还求你今天晚上如果你愿意的话继续把我们带回来，要说你之前没有说完的话，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